政治保守化和极化带来的这种情绪正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一些原本认为离政治非常远的领域。今天我们要说的受到影响的就是肉类的生产，一种新颖的方式。说新颖呢，其实也好几十年了。植物性肉食，或者是所谓的 lab grown meat， 实验室生长的肉类，也就是细胞肉，这两种呢完全不一样。植物基的食品，植物肉一般是全部用纯粹的植物原料做成的，包括各种蔬菜、各种谷物、各种豆类，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加工出来，模仿肉的口感、质地、外观。细胞肉呢，是用肉类的最小的细胞培养起来，在实验室环境当中，其实就是在一个受控的环境当中，让它快速的生长。最后呢，你得到的是一条条的小的纤维，把它收集起来再制作成肉饼。所以植物基的食品，植物肉一般纯素食主义者可以接受。当然我们这里要说一下，现在呢有很多公司为了改善植物肉的口感，他们觉得不管怎么调配方调工艺好像都差点劲，所以呢现在也在琢磨着要不就增加一些动物性重要的风味来源，例如脂肪，是纯粹的动物脂肪啊，加注进去以后使得那个感觉更棒。因为现在很明确，调查数据就显示有80%多的用户根本不考虑植物肉，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差在味道上，这个差异太大了，这是他们主要的原因。至于什么价格、成本啊、环保、动物福利啊，这个根本不在主流的人群考虑的首要因素之列。早先的其他的植物肉，它模仿脂肪主要用的是椰子油啊，椰子油呢对很多的喜欢肉食的爱好者来说，这个模仿程度是远远不够的。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希望更像真实的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脂肪，有了脂肪才能够出现那种大理石花纹的纹理，那肉饼看起来像真的，这是做不到的。干脆咱们就加入一些动物脂肪，那当然是需要一些精细的方式，不是直接把那脂肪拿来放进去就行的，依然要和植物的肉饼很好的混在一起。但是这一点啊，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对于纯素食的消费者来说他就没法接受了，因为人家要的就是纯粹植物基的肉食，而不是增加了一些动物脂肪来源之后的食品。但是纯素食的消费群体就那么大，在美国国内大概就是零头 3-4% 的样子，个别的州稍微集中一些，所以对于食品加工商来说，假如他们认为自己的植物肉的做法配方真的不能够让大多数的顾客满意的话，使得自己的销量成长不起来，那么他也愿意更换自己的做法，突破禁忌，那我就用动物的脂肪细胞来增加进去，因为毕竟他要照顾大多数的群体利益，这个是在做生意嘛。所以人家不管是提供植物培根，或者是植物肉饼、植物香肠等等，这样的生产厂商肯定是希望卖得越多越好，他们最初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满足素食主义者的要求，而是当时洞见出的一个趋势，随着呢能源越来越紧张，还有减碳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涨，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高，所以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啊，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呢追求健康、关注环保这样的群体，可能会从传统的肉类转向植物肉。这就说到植物肉一般在大众印象当中的优势，环保、碳排放量少，其实主要是指它的甲烷排放量少。全球畜牧业这个肉类生产当中，如果以总体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来说，畜牧业大概占到10%多，11-12到13-14的样子。如果以这个温室效应非常强的甲烷排放量来说，它占到1/3还要多，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所以既然大家要减碳，那其中呢畜牧业肯定也要做出努力。普通人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一部分的红肉换成植物肉。所以他们预见到那有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需求，这才是真正的植物肉生产厂商大举进入的原因。但是这个风潮啊，应该说是在10来年前，2008年、2009年、2010年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确实成长的是非常快的。有的时候植物肉比传统肉的增长速度要快1倍多。但是进入到16年、17年之后，这个速度就明显的下来。像到最近疫情之后的这几年里边，植物肉其实跟传统肉类相比反而速度更慢了，它的份额一直是没有再增加的。全球的肉类加海鲜类总的消费额一年是3020亿美刀， 而植物肉呢也只有区区60亿美刀，将将是个零头。而现在呢，你的成长速度又慢下来了，所以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欧洲地区成长的情况相对好，美国呢就遇到了我们所说的政治极化带来的问题。本来这只是一个个人选择的事情，你选择植物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但是现在呢，明显吃植物肉跟吃动物肉一定程度上成了肉食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现在彼此激烈的攻防战的延续，这二者之间是非常激烈的。现在这个话题呢几乎附着到了，映射到了要不要食用植物肉的身上。我们说的刚才这都是植物肉，植物肉各家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了，包括最著名的像 Impossible Burger 或者是这个 Beyond Meat 超越肉公司，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法，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有很多独门的小技巧啊。比如说像前面一段时间Impossible Burger 呢，为了使大家看那个他们的大豆肉饼更像是真实的肉饼，还躺着血液，其实不是血液了啊，就是血清的那种感觉，他们呢就专门研究了发红色的大豆的蛋白增加进去，使得你的气息你的外观看起来都更接近。还有的呢是用蘑菇，就是真菌的孢子收集起来，在发酵罐当中快速的去发酵，得到自己的做法，这个有不同的手段和工艺。但这个大家看到都是植物原料的谷物蔬菜或者是大豆。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所谓的 lab grown meat， 就是细胞肉。这细胞肉呢就生成小的肌肉丝啊，肌肉纤维，再整理成压成肉饼。它呢同样啊，由于政治极化的影响，它现在被归类于植物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法，所谓的替代肉都放在一起。现在呢正在被保守意义的人群所鄙视所排斥，也包括在各个州立法者当中都有出现要注意关照甚至是某种程度上限制和禁止的声音。你看啊，植物肉或者是细胞肉它传统上也有批评的观点，但是这基本上是从事实和科学出发。例如有些人忌惮这些植物肉，就是说你是属于过度加工食品，不符合健康生活理念。大家所说的吃植物性食品，植物来源的肉饼比较健康，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你要具体看你是怎么做的。如果你直接吃谷物蔬菜，那当然是健康的，符合现在为健康理念当中提倡的全食生食不加工的食品。但是如果您做成了植物肉以后，你做了那么多的精细的加工和干预，增加了那么多的原料，因为你要让它的味道像真正的肉嘛，所以添加是过度的。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最常被拿来说事儿的事情，就是你的钠含量太高了。再有呢，你的氨基酸不全呢，所以我为了获得像天然肉一样的全部的氨基酸种类，我还要再去做额外的补充，这个能算是健康吗？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有一些基于植物肉本身的弱点的批评，那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不去选择了。那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最大的障碍仍然是味道啊。这里呢，单纯是从营养和健康这个角度，植物肉总是标榜自己比人更强的这种优势向上去做讨论。那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环保，也就是它的生产方式排放量碳的排放量比较少，这个倒的确是如此的，这个你跟现在的畜牧业比的确它是更加的低碳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但是大众你不选择，那就是说你不顾虑环保因素，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公众接受一个非常缓慢到来的威胁，并且要做出一种反正常经济行为选择倾向的改变是极其困难的，全球气候变化就属于此类。这个威胁不是几个月几个周就要来了，你必须立刻做出改变和调整，人们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明显的环境感受和身体的适应性的要求，他可能愿意做出一些更高成本的调节。但是气候改变很多事情像润物细无声一样，慢慢的影响到你，影响到环境，那时候传统保守的文化是会起到巨大的作用的。关于用植物性来源的食物，我们这里说的不一定是植物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植物来源的食品替代我们传统的肉食，这里应该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是咱们不要浪费，全球的肉类脂肪消耗浪费的太多了，这个大家应该都同意，浪费就你根本人也没有去真正使用它嘛，就扔掉了或者是浪费掉了，这个大伙儿应该没有什么意见。第二点呢是到了下一个层次，出于个人健康减少红肉的摄入，这个呢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是容易的话大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减肥的困难了，那减肥神药也不会现在卖得如此之好了。但是呢至少在认知和意见层面上你是完全接受这个说法的，因为这对你本人也好嘛，减少你的 不需要的过多的摄入，对你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第二层次不容易做到，但是大多数人肯定是同意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出于对于地球环境的影响，把肉食替代为植物性来源。这一点呢，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议。这几年为什么植物肉、细胞肉卖的都不好？细胞肉其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植物肉的连累啊，它叫被称为弗兰斯肯肉嘛，就是来自于弗兰肯斯坦那个把一个各种各样的身体零部件拼凑出的一个人。我们经常说一个什么怪物的东西，形容词就是弗兰肯斯坦。所以这种肉，细胞长出来肉也被叫做弗兰肯肉，它其实就是在概念上异化了啊，和植物肉一起被打入另册。这个就是互相非常针锋相对的敌视，从我们说的素食主义者、肉食主义者这种对立延续下来。所以很多立法者，美国的一些州现在开始尝试禁止和限制细胞肉、植物肉。而这样的州，你一看到它的颜色，你就明白它是极度保守的州，比如说阿拉巴马，比如说 Arizona。 所以这个是其实和现在观念上政治的极化是有明显的因果性的。这些立法者要求限制或者是禁止 lab grown meat 细胞肉，它最坚实的一个理由，也是获得最大动力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要保护我们的牧场，保护我们的农民，主要是牧民啊，也就是养殖户。如果你们都大量的生产 lab grown meat 的话，那我们这个牧民的利益就会受损，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传统动物蛋白的来源受到影响。而你看到这些州、这些地区舆情的演化，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高调地站出来捍卫牧民的利益，捍卫吃肉者的供应利益，其实仍然是文化上一种对立的表现。这个本来是一个市场自然的选择行为，比方说大伙儿很多人愿意吃传统的肉类，那就选择就好了。新兴的替代肉食行业，如果你喜欢，你觉得能接受，那么就让市场来决定就可以了。况且现在大多数的人并没有选择植物肉或细胞肉，那么立法者要去禁止，实际上是这种观念的一种宣示，在对立当中表态。你如果回到技术层面，细胞肉作为一种新兴的肉制品的生产方式，的确它提供了一些法律上传统的模糊界定，所以法律是需要定义这个问题的。而这一点呢，各个州都有做法，不光是 Alabama、 Arizona，还有佛罗里达或者是 Tennessee， 有16个州，包括缅因，包括肯塔基，密西西比，密苏里，蒙大拿，16个州都已在州法律上去定义界定了关于细胞培养肉的身份问题。那各州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法律上来说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法就是对这种新兴的替代肉你另类标记就行了。比如像阿肯色，他就说这种包装上你不要把细胞培养肉、植物肉或者是昆虫基的肉食标记为肉类就可以了，另外的专门标注就可以了，标记清楚，选择交给消费者来完成，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联邦层面还是各州层面都在做出越来越多的一个限制啊，比如说密苏里州的众议员他就提了一个法案，要求呢授权美国农业部对所有的人造肉产品进行监测啊，在不符合预定要求的情况下限制销售。美国的参议员泰斯特，他是蒙大拿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他和麦克朗兹提的法案禁止学校内提供细胞培养肉。当然了，现在细胞肉说实话数量还很少，不像植物肉比较普遍了，植物肉很多的超市、商超里面都有提供。现在呢，联邦机构呢也只是在去年的夏天刚刚批准了两家细胞肉的生产公司，它不出现在商店里，出现在一些餐馆的供应上面，餐馆的菜单上现在有细胞肉，包括这个最大的细胞肉的投资者就是 Bill Gates。 所以现在盖茨呢也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了一些州的立法者的攻击的对象。这里走的最远的是阿拉巴马，阿拉巴马现在的州议会正在快速的推进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将全面禁止细胞肉，而且禁得很严啊。他的议员提出的这个法案是说，如果你销售、制造或分销目前拟议当中、立法当中的被裁定为所谓培养食品的话，这算是轻罪，可以判处3个月监禁至$500的罚款。这培养食品当然就包括植物肉，包括细胞肉都在里头了，还把潜在以后其他的新兴的技术培养出来的蛋白质或别的营养成分，总之都放在里边去了。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自己的立法的草案里边最开始就把实验室培养的蛋白质叫做肉的，但是马上被人挑出来了，你怎么自己把那玩意儿叫成肉，这不好，压根就不能叫肉，所以他们后来又把这个术语给改掉。 这个法案已经在他们州的参议院通过了，是零票反对哦，压倒性的优势。马上呢，现在要在阿拉巴马的众议院投票，过呢估计问题不大。现在听证会上，法案的提出者他们说，我的关切就是两个，一个是阿拉巴马州本州的牧民啊，被这个竞争之下侵占了合法的利益，还有一个就是健康风险，保护传统肉类生产者。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所谓的健康风险，就你这些肉食，无论是植物肉、细胞肉，都有健康的风险。这个呢，就纯粹是搭配的一个说法而已了，一个演示而已了。如果说某些食品有健康风险的话，那太多了。你传统的汉堡，高油高脂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高糖的食物啊，这种饮料，那不都有健康风险吗？要禁就应该都禁了。所以这个呢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但是呢反正这是立法者的提出的原因。 Arizona 情况类似，他的 HB2244 法案是得到了算是两党的支持啊，就是贴标签，禁止替代肉直接使用肉类标签啊，这个替代肉包括细胞肉和植物肉，这个我们说过了，你分类标注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两党都支持。但是另外的一项法案 HB2121 就跟阿拉巴马有点像了，说禁止居民在本州销售生产细胞肉和植物肉，如果有人因为这种销售受到的损害，或者是企业受到损害，可以提起最高$100,000的诉讼。这个呢是共和党支持，民主党反对，就体现出了这种极度的限制带来的这个巨大的背后映射出的巨大的争议。这个走得太远了，你完全可以交给消费者自己来决定，你这样是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干预。但是 Arizona 的立法者支持这一项的人就说，这是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过去讲五个 C 嘛，包括铜、棉花、柑橘、气候，还有最后一个 C 是 cow 牛，所以你不能影响我们传统的奶牛养殖行业。这个呢其实才是最根本的，还是背后的思潮之争。那说到这儿很有意思，他们提出这个法案之后，有一个声量很高的反对者就是 NASA。 NASA 说，我将来太空探索、深空旅行，我不可能去养牛或者是真正的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肉吧，我很可能要使用替代肉的方式，包括植物肉和更可能的细胞肉。但你这么一禁止，我的这些小型的供应商、潜在的提供者都失去了能力了，这个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生产企业就设在这些你立法禁止的州当中啊。议员说，那没问题，这个我们支持，咱们就豁免就行了，凡是做这种研究性质的生产，这是可以的，支持 NASA 的，就差写明确的写支持 NASA 的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随着保守思潮的兴起，将来恐怕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出现，就是原先大家意想不到的方面，认为离这种争议漩涡很远的地方，都会越来越多的被波及到。